我们开始婚姻与家庭的第二堂。今天很多年轻人呢，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觉得只要彼此相爱，那结婚好像就没有太大的问题。结了婚呢，只要我喜欢你，你喜欢我，然后就会做丈夫，就会做妻子了。但是我们如果想一想哈，你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如果你比较做一个工程师来讲，好，或者是一个会计师来讲，哪一个比较容易啊？那其实做丈夫做妻子哈是难得多，对不对？那可是我们知道说做会计师或者工程师呢，他都要经过好多年的学习预备。可是常常人都没有预备，就做了丈夫，就做了妻子，只是彼此相爱，就说那我们就结婚吧，然后就进入家庭，然后就做了这个。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是需要好好的预备，是需要不断的学习。那就算是结婚很多年了，还是需要有学习，还是需要有学习。那我们这一堂呢，我们会从进入婚姻与家庭来看。好，当你要进入一个婚姻或者是家庭呢，那我们知道说先要为着婚姻来预备自己，来预备自己。我记得有一次我岳母啊，他跟我讲，因为他说好像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哈，就是说追他的女儿怎么样，就娶到他女儿哈、
太幸运了。
就他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好像心不甘情不愿哈，你怎么就这么容易啊？因为我也从来没写过一封信给他，然后我们几乎也没有什么约会哈，那都是教会聚会啊，那都是这些服事啊，有时候出去，就算出去也就是谈教会的这个小组啊，这些服事哈。后来我就跟他讲一句话了哈，我说，哎，可是我花很多年预备我自己啊，哎，这句话他很听得进去哈，后来就没有问题了。当然我也知道，并不是说你预备的你是完全的了哈，但是我想在这里就是有一个点，其实我们是需要预备自己的，是需要预备自己的，要为着婚姻来预备自己。那你要进入一个美满或者说一个幸福、一个能够享受的婚姻，哈，跟我们生命的成熟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哈，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讲到预备成熟的生命，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就认识神的儿子得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度量是需要一直长大的。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不只说我有了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而且呢要得着更丰盛。这个生命不止这么一点点，是要经过许多的工作，好像我们得了更丰盛的生命。那这个是讲到生命的成熟。那一面我们说属灵的生命，那另外一面呢，就是我这个人的，我得着主的生命到底有多少？今天是不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出现？有很多的表现，其实都是显明说，其实生命是不够成熟、不够老练的。很多人讲说，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好，那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好，所以有很多天然人的反应呢，其实你的另外一半当他在痛苦的时候，那一个不成熟的生命，他说我就是这样，他也没有意识要改，他也没有体会到说其实你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别人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所以有一个姊妹，她跟她先生讲她很痛苦啊，她就说你为什么不能用我能够接受的爱来爱我？所以有时候你就算是爱他，他是按照他的意思要来做。我们讲完婚姻，然后讲到家庭，讲到儿女，很多父母是照他所想的他的爱的方式 来爱他的孩子，但是对他孩子也许呢是一个伤害，不一定。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成熟的生命，那第一堂我们讲到说，借着婚姻啊，神今天他来资助我们，改变我们，其实让我们摸着说，得着的是一个心腹，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他要得着一个心腹，装饰整齐，能够与他来匹配的，那需要生命成熟，需要我们长大。那预备呢，以主为中心的生活。那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没有预备好，你进入婚姻之前呢，你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等到你进入婚姻了以后呢，常常我们就贴一个牌子在家里面，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有没有？每一个家庭大概都有这个牌子哈。可是我们如果你个人的时候，你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我的生活就是我为中心嘛，对不对？我的想法，我所有的每一天的这个时间里面，都是以我为中心的。等到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不会自动的就说我的家就以基督为主了。所以孩子照挂，那个吵架是照吵，那做决定还是我做决定。好，那基督并不是实际的在这个家里面工作。那今天预备自己，就是说预备以主为中心的生活。我们活不再为自己活，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是我生活的中心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愿意把主的事情呢，是放在我生活里面的第一位，生活里面的第一位。我们家呢，在去年前年哈，就说有两个年轻人，到我们家里来，住在我们家。那有一个呢，他本来是属于这个后段班的了哈，就成绩是一直是很差的。然后他的爸爸说啊，这个孩子呢考三本加上就是都考不上的哈。不过感谢主，后来他有一个转变。转变不是说他好像突然间他这个就会读书了，就聪明了，就不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极大的转变。一个转变就是说，他认识到说他需要把主放在第一位，把主放在第一位。那另外一个年轻的弟兄呢，他也是好，本来他觉得自己读书很棒的，但他后来申请大学的时候，一个学校都申请不到，不要说什么 UC 系统好，州立大学，反正他所有申请学校一个都没有上，那他就非常的沮丧。那后来跟我们在一起，感谢主一样的哈，我们就跟他讲说，你有很多在地上的事情呢，有一件最蒙福的，就是你把神的自己啊，把它放在第一位，以主为中心呢。学生是这样，当他们一转的时候，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让基督来居首位，你就发现说他们的气质不一样了，他读书的态度不一样了，他的成绩也不一样了。那后来有一个申请到了伯克莱，那一个申请到了洛杉矶UCLA 好，洛加大，那都是世界排名非常前面的学校。所以后来他们自己也讲说，他在中国时候连三本都上不了。如果你在中国，你想说在这样的一个孩子三本都上不了，孩子你说上什么清华上北大，那对他来讲那更是他说想都不要想的哦。但他现在上的学校甚至排名可能比清华北大都还要前面的学校。那我们只能讲说，今天不是进到婚姻里面你的家就自动的说你挂了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就能够居首位，没有这种事的。我们需要预备，就是说在还没有进入婚姻，就算进入婚姻，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要这样子来预备，愿意看见说基督 必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啊，这是一个蒙福的路。所以这边讲到婚姻，进入婚姻这个预备自己。那当我们在交通预备自己，好像说，那我已经结婚那么多年了哈，其实这些原则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的重要，不断的要预备，不断的需要长大，需要成熟。可能就在今天，我跟我姊妹，我的讲话可能还是表现一个不成熟的生命，哦，那主在光照我，我就觉得说，哎，对，为什么我还是这样？那我们需要长大，哦，生命是要不断的长大。那我们下面看见说，结婚的对象，好，哦，旧约有很清楚的命令，那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对外邦人，哦，因为他们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速速的将你们灭绝。那这是旧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命令哈。那我们读到被掳归回的时候呢，那他们更是非常的严厉哈，对于这些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等等的。那新约有一句话是零后六章十四节哈，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与恶。一恶哈，就是信与不信的，那你们和不信的不要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与恶。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啊，结婚最理想的对象必须是弟兄，必须是姐妹哈。啊，有一个姐妹呢，她曾经问啊，司布登弟兄就问到这个问题哈，那的确一般普遍教会的情形呢，弟兄比较少，姊妹比较多，那他就讲到说，那老弟兄呢就跟他举个例子了哈，他说今天你站在桌上，我站在下面，你试试看把我拉上去。那姊妹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就算弟兄没有得救，但是我嫁给他，我可以把福音传给他。那老弟兄呢，他就做这个比方，你站在桌子上，我在下面，你要把我拉上去，你拉拉看，就发现说你拉不上去的，但是呢下面的人呢要把你拉下来呢是很容易的，对不对？好，那所以你就知道说，的确若是有可能，一个理想的婚姻应该是娶在主里面的，嫁在主里面的。好，那这是蒙福的。那我们曾经也讲到说，你今天两只牛啊如果是拉那个车子哈，如果是一个活的一个死的，你说这个车会往哪边跑？一定是往那个死的那一边，或者是往那个很慢的那一边跑。好，那所以我想这些例子呢，都是让我们知道今天走主的道路，新约的话是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那在这方面当然圣经还有一些其他的，好，或者是说已经结婚的，你是信主的，你另外一半没信主，那有很多其他的属灵的原则，我们就在这里先略过去。我们原则上来看，在圣经里面呢，啊，一个结婚最理想的对象，我们祷告主哈，预备的是弟兄是姐妹，不要去找那些不信的哈，因为除了信与不信本身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以外，你以后婚姻要让主来掌权，要走主的道路，要如何来侍奉主，要来蒙福，那都有很大的困难。好，那是我想这个是一个讲到结婚的对象。很多时候我们在弟兄姐妹在他们寻求，在他们在那样的一个寻找对象的时候呢，我们都盼望也为他们祷告哈。那所以在找对象这件事上，真的是需要有许许多多的祷告。许许多多的祷告。好，那第三个点讲到另外半个的寻求。那在前面第一堂课我们讲到 是两个，好像是半个人啊。所以除了神给恩赐守童身的以外呢，神的儿女进入婚姻就是寻找那另外一半，才能够成功做一个。那另外一半呢，意思呢就是为着要能够成全一个。如果找到两个半个放在一起，仍然是两个半个，那这个婚姻呢就会出问题。所以也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另外一半哈，那跟你能够成为复合物，成为你的配偶的，那这个我们要怎么来寻找？那怎么样来找到神在这边讲说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所以我们要寻找神所配合的那一个，神所配合的那一个。那第一个呢，有一些的原则哈，我们在这里交通哈。那第一个就是天然的吸引。那有人讲说，那神会不会他预备给我一个，就是我非常讨厌的哈，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我看着就不高兴的，那还要在一起一住，要住一辈子哈。那通常神是不会这样子哈。那我想除了有非常特殊的情况神说话哈，那神如果真的是有那样的一个带领，神也会把那个喜欢放在你的里面哈。所以第一个就是天然的吸引哈。那我想这个点当然我们不讲的，一般世界上人也知道哈。那的话这个谁谁谁吸引他，对不对？那但是这个点呢，其实啊，在你寻找对象的时候啊，它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好，那这个喜欢或者享受对方的存在，不是一个暂时的，是一个长时间的。你能够觉得说，啊，我在下面不是一年两年哦，我不是只是一两次约会哦，我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都要跟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哈。那我会不会喜欢他的同在？哦，不是两三天我就不喜欢了哈。所以这种吸引呢，也是婚姻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哈。好，天然的吸引是一方面哈。那另外一个讲到一个可尊重的品格，一个婚姻能够成功呢，必须双方品格彼此都是能够尊重的。彼此能够尊重的，那为什么？那这个点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如果今天一个妻子她看不起她的丈夫，那这个看不起呢，就让这个婚姻有非常大的难处。那我刚刚来的路上哈，还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另外一个姊妹啊，她正在辅导啊，很头痛哈，因为那个姊妹呢跟她讲说，她不把她丈夫当作人，哇，他们在吵得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了哈，就完全看不起她丈夫哈。反正就是我也不晓得她丈夫做了什么事情，那是还没信主的。反正刚刚从中国到美国来，我也不晓得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哈。但我一听到就是说，这个婚姻恐怕就在危险的边缘了哈，因为她看不起她丈夫到这个地步，那这是太危险的哈。那如果丈夫看不起妻子也一样的，所以品格方面哈，那如果到了一个地步，你他的品格你是没有办法，你是看不起他这个品格，你是这个婚姻很难成功的。好，总要双方的品格是彼此能够尊重的。好，那他的品格，丈夫尊重妻子的品格，那妻子呢尊重丈夫的品格，那这是第一步哈。你第一步连天然的吸引都没有，也就很困难，对不对？好，因为这个吸引呢，你要知道说是要十年、二十年，要三十年，好，甚至更长的，它不是短时间的哈，不是暂时的一个吸引。那除非神特别有话，神也很特别，会把一个原本你可能说我天然人是不会吸受这样吸引的，但是神就把一个吸引放在你的里面。好，那这个每一个吸引呢，并不是说外面条件好的他就吸引你，也不是说外面长得漂亮俊男美女就会吸引你，也不这都不一定的哈。但是你就知道说，哎，你们彼此之间就有一个吸引。那这个是一个在寻求的时候呢，是一个我们的一些原则。好，那品格方面要彼此是能够尊重的哈。那另外一个讲到性情的相合啊， 那婚姻要美满呢，不只是说只有天然的吸引哈，还有性情的接近、性情的相合、兴趣的相合、喜好的相合。如果性情上不合呢，兴趣上不合呢，这个家庭就没有太多的平安哈，因为天然的性能是暂时的，心情的相合呢是长久的。那我们在这个性情上就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特别就算是结婚很久的人哈，很多出问题呢就是想要改变对方的性情，改变对方的性情。那你就发现说，你越想要改变对方的性情，你产生的失望就越大，那个痛苦其实就越大越深，因为你就越看见你要改变他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呢，啊，你就觉得说哇，这个我实在是不能接受哈。那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我们交通说预备进入婚姻哈，那特别甚至就对我们这些已经在婚姻里面很久的呢，我们都要提醒自己，这个性情不是说照着我所想的我能够来改变他的哈。所以呢有一句话讲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哈。你说这个江山是太不容易改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几十年前来到美国，这个山还是现在还是这个山嘛，没改嘛，对不对？我出生的时候看到的山还是一样啊，但是比起我们的本性来讲呢，江山反而是易改的，本性是难移的。好，那如果用很粗俗的话讲，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哈。所以有很多他的本性呢，很多他是不容易改的，不容易改的。那今天如果你进入婚姻，你在他的性情上已经知道是你不能接受的，那你就好好的考虑。你如果想说我进入婚姻啊，嘿，我好好的来调教，我好好的来改变对方，那多半你是失望的，是失望的。所以这个点我想也是需要了解的哈。那另外呢，个性的互补，有一些的弱点，有一些我们个性方面哈，最性情呢并不是说两个人是能够彼此接受哈，就是个性上都完全一样的，很多时候反而是一个，你看见他们两个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哈。那一个很外向的，哎，可能他遇到一个蛮内向的啊，那他们两个在一个互补的情形里面，你就说哎，这对夫妻啊真的是很甜美哈。那一个是急性子，一个是慢性子的哈，不一定他们两个就是一定有问题，反而有的时候是一个配搭哈。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好或者是绝对的不好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说，那这些点上是你可以看见，要了解彼此，然后再进入婚姻。那进入婚姻了以后呢，也是有一个彼此的了解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接纳。那在下面一层呢，是爱主的心智与尊主为大的意愿。好，而是我们讲说，一个婚姻要能够成功啊，不只是身体上有吸引，性情上有相同，能够相投，那或者是属灵上呢，并且在属灵上呢有一样的目的，那其实是更深一层的，好，更深一层。所以前面讲到结婚的对象，那为什么说要在主里的，要嫁在主里的，好，要娶在主里的，那这些原则呢，因为我们结了婚以后，这个家到底是要为什么，那我们结婚是一个开始，好，我们讲说这是一个过程的开始，那其中有很多宝贵神要做的工作。当然我不是说有很多姐妹他们对象啊，或者是他们结了婚后信主的这些情形，我们也遇到很多了哈。那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功课学，或者说没有祝福。那但是呢，今天若是有可能的话，一个美满的婚姻，那我们需要祷告主为我们预备的对象哈，是能够在里面我们是有一样心智的，我们是能够一同爱主的，我们是愿意为主而活的， 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些点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事情啊。那个性方面，有些时候呢，你真的是发现我们天然人的确有很多的不同啊，但是大家能够彼此接纳是一个很重要的。个性不同呢，一开始的时候是会产生一些情形的啊。那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啊，我的个性呢就是比较随机一点啊，或者是说我讲说是按照圣灵的感动而行啊哈。那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来我们家，或者是我们遇到啊，那我快吃饭了，我说哎，留下来吃饭，就在我们家吃饭哈。那我姊妹呢，她就非常紧张，我们家有什么给人家吃哈，就她就会很多事情她都要先预备好，她都要先计划好，她是很有这个计划的哈。那我呢就比较刚开始哈，就是说。你说两个人碰在一起呢，那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在原则上或者是在发生事情的时候哈，那是会有冲突，是会有不同的。那后来经过交通哈，那你就发现说，哎，我们各有所长哎，好，很多事情是需要好好的规划的，但是也有很多事情呢，哎，当圣灵有感动的时候，你要抓住那个机会，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好，那你就知道说彼此呢是能够配搭的。那但是对于爱主的心啊，如果我们都有一颗爱主的心，我们都愿意把主打开哈，那在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感谢主，这样的婚姻就容易成功。好，那不会说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很多时候在那里叹息哈。这些点我想是我们一同来勉励哈。那今天我们在婚姻里，我们盼望说一同摸着主的心，一同来爱主。有一首诗歌很宝贵哈，他讲到那一天啊，我们真是切望和所有爱主的人能够一同来爱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啊。今天有多少人爱主，我们能够一同在主面前哈，跟所有爱主一同来爱主。那今天就要在家庭的里面，我们能够说感谢主，我的同伴跟我一同爱主，我们有同样的一个心智，愿意来侍奉主。那这个你就经历到说，这不是别的能够换的哈，我们都愿意为主来摆上啊，这是神很大的一个恩典，神很大的一个恩典。我跟我姊妹从结婚啊，然后开始后来有买了一个很小的房子哈，有两房一个厕所，但是在那几年当中，我们在有孩子之前呢，我们那一个空的房间几乎没有空过哈，就是不断的是接待哈。那有些人有个老姊妹，她被她女儿赶出家门，那突然打电话，教会打电话说，哎，你们那个有没有办法接待哈？然后我们就好啊，刚好之前那个学生搬走了，然后就接待那个姊妹哈，啊，在那边住了大概有半年时间，啊，后来他到别的地方去，那后来那个姊妹呢，她讲说她一生中最快乐的这段时间就是跟我们住的这段时间哈，那后来又是谁谁谁，反正。但是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两个有一个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因为你的家是打开的，聚会也在我们家哈。那聚会在我们家，你看这么小的地方，你每一个地方，你的卧室什么孩子都，所以我们大概陆陆续续弟兄姐妹生孩子哦，生了大概有上十个小 baby 哈。那他们是你家是到处跑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同样的一个心智的话呢，你不会觉得说啊，非常喜乐，非常感恩哈，给我们这个机会，很多事情你就没有办法来进入来享受。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有一个爱主的心智，尊主为大的意愿，我说这是神的恩典啊，好，是神的恩典，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啊，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预备。那这样的婚姻呢，能够同心，能够这样子侍奉主， 那么做婚姻成功的成分就非常高啊。那真是一个蒙恩，我们只能说感谢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比较好，不是有什么可夸的，都没有。我们说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那也真的看见，我刚刚讲到说接待那个，我今天讲他老姊妹啊，其实那个时候可能他年纪还没我老哈，所以呢，但他那个时候到我们家，正是我们家非常困难的时候。怎么讲呢？那时候还在那个 Cover City， 在我西边那边教会，那教会正在买会所，那个买了地正在盖会所，所以那个钱是需要很大的。我们家也正在盖那个，把我们家的车库啊加倍啊，为了要聚会用。所以呢，那天那段日子真的是家里是非常的拮据啊，就是说没有钱，冰箱空空的啊。就那个姊妹来了啊，她自己呢去买了菜，我们就是接她来了，我们就去上班去了。等到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她做了一桌的好菜啊，哇，这个，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的感恩啊，好像你接待客旅啊，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其实她很喜乐。其实我们感谢主，那段日子好多是他来供应我们的哈，他自己去买菜哈，那像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经历的哈，来经历的。那第四个呢，讲到不是寻找一位完全人，而是寻求并接受主所预备的另外一半啊。所以刚刚讲了很多点啊，你如果说讲到在这个天然你要很受吸引，如果你的想法是。是要什么俊男美女啊，那恐怕就失望了哈，要高富帅也失望了哈。那你如果是要找到他品格又好，性情又和，然后个性又怎么样，又爱主又怎么样，如果你要找到一个完美的人的话呢，你永远找不到，永远找不到。所以今天不是要找一个完美的，是这些方面你要来寻求说哪一个是你的另外一半的。所以另外一半就是说你能够接受的，他的品格不是完美的，但是你能够尊重的，好，你不是看不起他的，对不对？如果有一些他品格方面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如果在这些点上呢，那你知道这个婚姻肯定是会出问题的。好，那你的另外一半虽然不完美，但是今天主正在工作，他正在建造，对不对？我们是说婚姻是一个开始哈，所以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而是找到一个另外一半。那我们要知道说，一面好像是我们在选择，我有我的选择，这个选择那个选择，那但是最终是谁来为我们安排呢？最终是神为我们安排。所以你说我有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哈，这个要注意那个注意，最终是神为我们来安排，这是我们都要知道的啊。那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可以祷告啊，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那所以呢，在这里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感觉带到神那里去，向神来求告，好，向神来求告，也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因为知道最终来讲是神安排的。我们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讲哈，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你也追不到，好，所以安心等候，然后我们不住的祷告，依靠神，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好。那第五个，婚前保持贞洁哈，其实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特别在这个时代，很多时候年轻人呢，他们不注重这个。他们觉得如果我们要进入婚姻，反正好，很多就是这样子。那越来越在这个时代呢是一个随便的。那但是有很多确切的统计的资料能够知道说，婚前如果没有保守这个贞洁，很多的比率产生婚后婚姻上的大的问题，所以离婚的比率就特别的高。那今天你说能够持守这样子，我们说感谢主，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为着 一生的幸福，那一次做错会后悔一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和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真是清楚，那么清楚主的预备，他们又这么相爱，那其实我们就劝他们需要特别警醒，你们如果是单独在一起，你们要警醒祷告，那或者你们真是那么清楚已经主为你们是主为你预备的另外一半，那如果环境也许可，是到了结婚的时候，那你就早一点结婚了，不要一直再拖下去，不要留在一个机会有犯罪的这种机会，那所以这些是通常我们在对于弟兄姐妹，他们在年轻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给他们辅导或者交通时候我们会提到的。那的确保守这个贞洁是很重要，我们现在讲是婚前的，其实结婚之后呢更是一样的重要。好，所以婚姻是在神面前是神所配合的。好，那今天你知道离婚最大的杀伤呢，就是在婚姻之外有了一些其他的关系，那这是对婚姻最大的一个杀手，这是仇敌做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工作，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婚前的也是一样，所以要保持这个贞洁。好，那第二个大点呢，讲到好的开始乃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如果说感谢主让我们有了找到了另外的一半，那如果能够合乎上面所有的这些都是让你觉得很满意的，那是感谢主但是我在这边讲说，假如在神的管制下你有了家庭，你说我现在才知道那我是不是有点后悔结婚是没有办法后悔的，结婚是你不能是再把它这个重来一次了那我们只有求主的怜悯，求主的恩典。那像我刚刚讲说，我姊妹的妹妹我那天你带她去这个癌症医院，在 USC 的，然后这个癌症医生预备给她打化疗，但是因为她的肝也不好，肾也不好，那医生就左右为难她说，卵巢癌呢就两个第一线的药，那一个伤肝，一个伤肾所以两个都不能用。她说我这个药打进去就拿不回来了。打不出来了，所以呢，如果打进去呢，后果怎么样？那他就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了，那当然后来，所以他们决定用所谓的标靶药，目前是用这样子。那婚姻你进去了，就没有什么可以后悔了，所以我们就说下面呢，如果跟前面的你说，我怎么现在才知道这些那我们就说感谢主，在婚姻里面。仰望主的怜悯，求主的恩典。我们还是祷告每一个家能够成为神心意中的家，所以不能回头看，只能往前看，只能往前看。最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边有几个点其实对我们来讲你可以说是婚姻开始，也可以说是我在婚姻中你不论走到哪一步，我都需要求主给我一个新的开始，给我一个新的开始。在基督里新造的人，零后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可以说两个人他可能有许多过去不同的背景，对不对？在新造的人里面呢，你就从你过去的背景里面，我们说我脱开了，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创造。有些人他过去呢有许多的创伤，你当你在他们在做婚姻这个心理学这些辅导的时候，常常会让你把过去你的创伤他要把它挖出来，然后让他得做医治。那当然那个是一种医治的方式，叫他们能够把创伤能够过去。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另外我们要认识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我的创伤是在我老旧的生命的里面，我老旧生命有很多 可能你从小长大，他受到别人的歧视，他受到从父母的伤，从亲人的伤，从朋友的伤，哦，所以有一些呢，他的伤呢，让他看见他父母吵架，但有些他受了很大的伤害，他永远他对于他的另外一半哈，他是带着一个伤痕的那种角度呢，受伤的人的角度呢，他来看，所以很多是不健康的，是不正确的，那所以也带来家庭很大的问题。我们要认识一个点，受伤是在我天然生命的里面，是在老旧的生命的里面。那今天你可以一直去看你的伤口，甚至都在你的伤口上不断的撒盐，好像那个痛那个伤痕呢还是影响这么的厉害，你想到你可能你还是流泪，你还是揪心，或者说你还是没有办法得着释怀，还是一个很大的捆绑。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点，主给我们完成的救赎工作啊，它不但是我们的代替，它也是我们的代表。它完成救赎，它要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它使我们和它一同死了，它复活，我们和它一同复活。那个会受伤的老自己，我们说他已经死了，我今天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我们可不可以放下这些过去的人？可以，好，因为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所以这些点呢，就是说从过去我们所有的受伤，好，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背景，有些我们真的是祷告主。那你说我在婚姻里面十几二十年了，你说我二十年前那一个伤我到底医治了，得做医治了没有？很多夫妻一吵起架来哈，哇，那个是数起来十年二十年前的这个账啊，他都能够算到，一直追溯到很多年前哈，那个时候你说了什么话，那个时候你做了什么事，你伤害了我，对不对？所以他不能忘记。那怎么往前呢？对于婚姻是一个很大的拦阻。所以我们说你怎么放下你的受伤，若不知道十字架的路，你想要饶恕有很多事也做不到，因为伤在你的里面，你没有办法命令他说嘿，你就饶了吧，可是你做不到。你过一阵子呢，他如果还有一点什么风吹草动，你那个伤又在伤害你，好，继续的在伤害。所以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其实主拯救我们在这些点上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释放，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不受所谓先人遗留的咒诅的影响，过去的不能影响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所以有很多他们要追溯，不但追溯你以前受的伤，追溯你的祖宗，有什么怎么那样，那我想那个是一方面的了，我们不太进入，但是我们从神的话里面，这些是我们都可以来经历的。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然后忘记背后，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讲到，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忘记背后，所以不论走到哪一步，我们祷告主，他叫我们往前看，好，每一天一个上行的路，每一天主扶持我们，我们天天努力，天天上升。那这个呢，是当保罗他看见前面有一个标杆，他在那里向着标杆来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那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个标杆在我们的面前？今天我们对婚姻到底你是怎么看的？ 如果我们不过就是说我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啊，那别人该结婚了我也结婚了，对不对？那父母着急了我也结婚了，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走来的嘛，哈。但是神儿女不一样，你要知道说，我们第一堂课所讲的，神把婚姻是连到他永远的旨意啊。好，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是讲到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今天我们也祷告主，叫我们能够从一个属地的属人的角度，我们被提升啊。当你一被提升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标杆。今天这个婚姻啊，我不是就是这样子浑浑噩噩的，或者说我也不离婚，那已经就不错了哈。那反正就这样子过下去了。不是的，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神要给我们的已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不担昨天的重担，不见明天的忧愁。那在现在就是我们的机会。那我们怎么样？你在现在，在婚姻中，你能够在那个在你的这个储蓄里面啊，在你的爱的里面，你一直让它能够增加。今天就是你的机会，今天你能够跟妻子说一句好话，好安慰的话，有爱的话，鼓励的话，好，那这些呢，就是你的机会。你也可以在今天你说一句伤害的话，或做一件伤害彼此的事情。那我们说把握现在啊，让主来做工，向着标杆我们来直跑啊。那我们第三个点呢，讲到婚约不是两人合约，乃是神的盟约。箴言二章十七节，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所以这个婚约，所以讲到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你说今天有这么多离婚的事情，今天如果是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他们本来他就是已经离婚的，或者是有这些情形，那我想那些我们另外会花时间，或者我们可以一同来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好，那的确今天这是一个非常普遍哈，我们在服事里面呢都遇到的一些的情形。那我们在面对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站在一个定罪的一个态度跟角度哈。你离婚了，你完蛋了，你已经从神的心意上的这个失去了哈。那很多的时候，神有恩典，神有怜悯。那我们在交通呢，是交通在现在。我们认识到说，当你在婚姻的里面，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说，这是一个盟约，这不是一个合约。合约彼此呢有很多利害关系，有很多权利跟义务，对不对？那我们在合约的里面呢，今天你做到你那一份，那我才做到我这一份，因为是一个合约，你的权利你的义务。那讲到盟约并不是没有权利义务，但是盟约它的特点，这是一个在神面前所立下的约，不在于条件怎么样，说你做到我才做到，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是讲到不计回报，它是一个委身，它是一个舍己，是一个舍己，因爱甘心舍自己，因为它是一个盟约。所以他说你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这是神所不欢喜的，忘了神的盟约。所以这个约是在神面前所立下的一个盟约。所以我们知道说，委身舍己是基督徒婚姻盟约的本质，婚姻盟约的本质。所以知道这个是一个盟约，所以我们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有很多人在婚姻的里面，你这样对我，所以我这样子对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个是在你说讲到一个合约的时候呢，也许还可以说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哈。如果你们的约定是这样， 但是盟约不一样，盟约我们讲说不论是晴天，不论是雨天，不论是健康，不论是疾病，对不对？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啊，这个约是在神面前所立的，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能够来认识，那弟兄姐妹，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不是只是讲到说要进入婚姻的，他们要有一个好的开始，乃是今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每一个在家庭里面，已经在家庭里面呢，我们也要祷告主，叫我们常常被更新。现在是我们的机会，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抓住现在的机会，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在我们的前面有一个标杆，在我们的前面有一个神的心意，他来吸引我们。为着这个，我就说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我们交在神的手里面，求主来保守我们。在神的心意中，婚姻和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在下面一些课堂里面呢，我们会交通到一些正面我们需要学习的，需要学习的在婚姻的里面，然后婚姻的冲突你要怎么来处理，那一面就关乎我们自己。那我相信呢，我们这堂课有很多方面，我们也盼望说我们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有更多一点的认识。你说我自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你有很多的机会，我们来跟弟兄姐妹接触的时候，哈，那的确你会遇到有各种各样的情形。很多时候你觉得不晓得怎么来帮助你这个情况，我真的不晓得怎么来帮助，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一同来学习，哈。那很多点上，如果我们自己走过来了，我们再来想想主是怎么带我们走过来的，好，那的确在当时候是也有这样的一些的难处，但是感谢主，就把我们带过来。我当时是怎么带过来的？我的学习是在哪些点上？好，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来面对的？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有什么最好的方法能够让神的心意能够在我们当中通行？好，那这些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他们的原则，有他们走过的路，所以在第一堂的那个作业，哈，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些年长人去问他们，也许不同弟兄姐妹他们有他们的学习，哈，那他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面对的？那讲到婚姻，我们会讲到家庭，那讲到特别讲到儿女，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很多人想说养儿防老，儿女是耶和华的所赐的产业，这是神所给我的，对不对？那我今天为他付出，我经营建造，那到有一天呢，哎，我可以来享受一些，哈。那一面来讲呢，也不能完全的否定他，但是我自己觉得呢，有一方面呢，你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有许多的不容易，有许多特别孩子走到 teenager 走到青少年，其实还不一定到青少年，我今天看到很多小孩，哈，我说哇，这个父母他们自己很为难，他们也受了很多的伤，哈。那其实呢，你要知道说教养孩子跟在婚姻里面的原则是一样的，路在哪里？死路一条，好，若不食己就不能生，没有经过食架就不能带下生命。我想这些原则就是，所以你今天为着孩子多少的流泪，多少的祷告，多少的伤心，那但是呢，这是一个过程，主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你得到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最大的产业是什么？是主把他自己给我们，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会讲到家庭啊，哈，讲到孩子等等的， 有姐妹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祷告主这样的一个课程，它不是一些理论，不是一些道理，那是需要进入实际的，因为家是非常实际的，家里面遇到的问题非常实际，你的孩子遇到的问题非常实际，那么一天生活在一起就摆在你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都要去面对。那我结婚30多年，的确到现在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不同，好，你的个性，好，你的做法，你的想法还是会有不同的，好，那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标杆，我们愿意把这个家交在主的面前，那我们也就经历到说，无论多久神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工作没有停止，他的祝福呢也就没有停止，那叫我们能够真正进入在婚姻里面。你说主感谢你，你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真正享受在婚姻里面那个婚姻所带给我们，主所要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个享受，那样的一个丰富，而且不只是现在，我们真知道主借着婚姻把短暂的，他要我们摸着的是永恒的，是摸着是他永远的心意。那今天的再美满的婚姻，我们说也不过是短暂的，那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要到永远的，这个是要追求要感谢的。好，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心感谢你，主，来到你面前，我们从我们心的深处向你敬拜，向你赞美。主啊，为我们的婚姻，主，我们说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怜悯。主，我们也为着在神家中每一个婚姻，每个要进入婚姻的，主，我们求主你来预备，你来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看见你在婚姻里面所要得着的是基督和教会，你要启示这么大的一个奥秘，你要得着我们来经历，来经历你，来建造我们，经历在我们肉身中有一个见证，能够合乎你的心意。主，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把我们的家奉献给你，我们把弟兄姐妹的家都带到主的面前。主，叫我们有一颗心，我们愿意来追求，我们愿意来预备，我们一同来学习。主啊，我们愿意生命能够长大，你让在每一个家的里面，主你来得着荣耀和赞美。主啊，你来祝福，祝福神的儿女。主，我们为着许多在痛苦中的，主啊，真的是在仇敌权势下的，我们真的祷告，主啊，释放他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主耶稣，是的，叫你的神的儿女们在家中，主啊，真的蒙你的恩典，得到你的祝福，叫你的教会得着荣耀。主，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